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甲子年到丁卯年，共四年。太祖文皇帝上之上元嘉元年，甲子，公元424年。春季，正月，北魏改年号为始光。丙寅日，北魏安定商王拓跋弥去世。阴阳王刘义福在扶丧期间没有礼仪，喜欢与身边的人亲近嬉戏，游玩没有节制。退休的特进范泰上书密封奏章说，我听说陛下时常在后园，很注重练习武备，鼓声在宫中响起，声音传到外面。在宫廷内滥用武力，在宫禁中喧哗吵闹，这不但不足以威震四方，只会引起远近的怪异。陛下登基后，将正事委托给宰府大臣，确实遵守了高宗守丧的美德，但却更亲近小人，恐怕这不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和治理天下的办法。皇帝没有听从，范泰是范宁的儿子。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聪明机警，喜爱文辞义理，但性情轻率，与太子左卫帅谢灵运、员外常侍严延之、慧灵道人交情深厚亲密。他曾说，如果得志之日，让谢灵运、严延之当宰相，慧灵当西豫州都督。谢灵运是谢玄的孙子，性情偏狭傲慢，不遵守法度，朝廷只把他当作文艺之士对待，不认为他有实际才能。谢灵运自己认为才能应当参与权要，常常心怀愤懑。严延之是严寒的曾孙，嗜酒放纵。徐献之等人厌恶刘义真与谢灵运等人交往，刘义真的旧属范晏从容地劝诫他。刘义真说，谢灵运空疏，严延之狭隘浅薄，正如魏文帝所说，古今文人大多不拘小节，只是性情相投，不能忘怀于彼此欣赏罢了。于是徐献之等人认为谢灵运、严延之挑拨是非，诽谤执政，贬谢灵运为永嘉太守，严延之为始安太守。刘义真到达溧阳，多有所求，执政者常常裁减而不完全给予。刘义真深深怨恨，多次有不平之言，又上表请求返回京城。资义参军庐江人何尚之屡次劝谏，不听从。当时徐献之等人已经密谋将刘义真废为庶人，迁徙到新安郡。前任吉阳县令唐义人张约之上书说，庐陵王从小蒙受先皇优厚慈爱的待遇，长大后又受到陛下和睦亲爱之恩，所以心里有话必定说出，心中所想必定表明，可能触犯了为臣之道，招致骄纵的过失。至于他天资早成，确实有卓然的美德，应当宽容养育，表彰善行掩盖过失，用正当的方法训导，进退有度。现在却突然加以剥夺侮辱，幽禁迁徙到偏远郡县，对上伤害了陛下兄弟的深厚情谊，对下使远近之人惶恐不安。我私下想，大宋开国仓促，根基未繁茂，应当广泛树立藩王亲戚，以道义敦厚和睦。人谁能无过，贵在能自新。以武皇帝的爱子，陛下的贤弟，岂能因一次过失就永远抛弃呢？奏书呈上后，任命张约之为凉州府参军，不久杀了他。夏季四月甲辰日，北魏主向东巡视大宁。秦王起伏赤盘派遣镇南将军吉匹等人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人向南讨伐白狗、车服、崔体、庞维四国，全部降服了他们。徐献之等人因南兖州刺史谭道济是前朝老将，威望震慑朝廷，并且拥有兵众，于是召谭道济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他们都到达建康，将废立之谋告诉了他们。甲申日，谢惠因领军府房屋破败，让家人全部外出，聚集将士在府内，又派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作为内应。夜间邀请谭道济同宿，谢惠恐惧激动不能入睡，谭道济躺下就睡熟了，谢惠因此佩服他。当时皇帝在华林园设立店铺，亲自卖酒，与身边的人拉船取乐，晚上游览天渊池，就在龙舟上睡觉。已有日清晨，谭道济领兵在前，徐献之等人跟随在后，从云龙门进入。邢安泰等人已事先告诫宫中卫士，没有人抵抗。皇帝未起床，军士上前杀死两个侍者，伤到皇帝手指，扶出东阁，收取了印玺绶带，群臣拜别，卫护送到已故太子宫。侍中程道会劝徐献之等人立皇帝南豫州刺史刘义恭。徐献之等人认为宜都王刘义隆一向有好名声，又有很多祥瑞征兆， 于是宣称奉皇太后命令，列举皇帝过错恶行，废为淫阳王，由宜都王继承大统，赦免死罪以下的犯人。又称皇太后命令，奉还胤禧寿诞，并废皇后为淫阳王妃，将淫阳王迁到吴地，派谭道济入朝守卫朝廷。淫阳王到达吴地，停留在金昌亭。六月癸丑日，徐献之等人派邢安泰到那里杀了他。淫阳王力气大，突围跑出昌门，追兵用门栓将他打倒杀死。裴子也评论说，古代君主养育儿子，能说话时就有老师教授言辞，能行走时就由父乡教导礼仪。宋朝的教诲大大不同于此，在宫中就依靠仆妾，在外面就亲近跑腿的人。太子、皇子、有帅、有士这两个职务都是仆役，限制他们的行为举止，传授他们法则，引导他们明辨善恶，无不由此。言语不涉及礼义，见识不通达古今，谨慎的人能劝他们吝啬，狂妄愚蠢的人或许引诱他们做恶事。虽然有师父，大多是用年老的大夫担任；虽然有朋友和文学之士，大多是用富贵人家的年轻子弟担任，只是充位而已，也不与他们交游。年幼的王子治理州郡，由长史代理行事，传达教命，又有典签，他们往往专横放肆，窃取威权，所以根本虽然茂盛，但端正贤良的人却很少。继位的君主幼小，世代继承奸邪，虽然恶恶丑类是天然生成的，但习惯成自然，其流毒深远。到了太宗，将整个天下抛弃，也是清净侠逆所致。拥有国家的人应当以此为鉴啊。傅亮率领邢台百官备用法驾到江陵迎接宜都王。慈部尚书蔡括到达浔阳，遇病不能前进。傅亮与他告别。蔡括说，淫阳王在吴地，应当后加供奉。一旦不幸，你们这些人就有世主的名声，想要立于世上，怎么可能呢？当时傅亮已经与徐献之商议杀害淫阳王，于是派人飞驰去阻止，但没赶上。徐献之大怒说，与人共同谋划，为何转身就把恶名推给别人呢？徐献之等人又派使者到新安，杀了前庐陵王刘义真。徐献之因荆州地位重要，恐怕宜都王到后或许另用人，于是急忙以录尚书事名义任命领军将军谢晦代理都督京、湘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想让他居外为援，精兵旧将全部配给他。秋季七月，邢台到达江陵，在城南设立行门，题写大司马门。傅亮率领百官到门上表，进献喜寿，仪仗物品很盛大。宜都王当时十八岁，发布教令说，我已不得，意外承受大命，回顾自己十分恐惧，怎么能担当？自当暂且回朝廷，到陵寝表达哀思，并与贤士们申述自己的心意，望大家体谅我的心，不要多费言辞。抚州左使都称臣请求在朱门提榜，一律依照公省，宜都王都不允许，命令州府国的纲纪宽恕所统辖区域内的现行犯人，赦免拖欠的赋税。众将佐听说淫阳王、庐陵王已死，都感到疑惑，劝宜都王不可东下。司马王华说，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敬服，虽然四主不循纲纪，但人心未变。徐献之是中等的寒士，傅亮是布衣书生，并非有晋宣帝、王大将军之心，这是明显的。他们受遗诏托付，位高权重，不会轻易敢于背德。他们畏惧庐陵王严厉果断，将来必定不能容身。因殿下宽睿慈仁，远近所知，而且他们超越次序奉迎，希望以此表现恩德。那些无根据的议论，大概未必如此。另外，徐献之等五人同工并列，谁肯相让？就算心怀不轨，势必也行不通。废主如果活着，担心将来受祸，所以导致杀害，大概是由于贪生怕死太深，岂敢一招就心怀逆志？不过是想握拳自顾，以少主身份等待而已。殿下只管长驱六辔，以符合天人之心。宜都王说，你又要做宋昌吗？长史王坦守、南蛮校尉到燕之都劝宜都王出发，王坦守还陈述天人福音。宜都王于是说，诸公受遗诏，不容背议，况且功臣旧将，内外充满，如今兵力又足以制敌，有什么可怀疑的？ 于是命王华总管后方事务，留在镇守荆州。宜都王想让到燕之率兵前驱，到燕之说，如果确定他们不反，就应穿朝服顺流而下。如果有所忧虑，这支军队既不足依靠，反而更开嫌隙之端，不是用来满足远近期望的办法。恰逢雍州刺史楚叔度去世，于是派到燕之暂时代理镇守襄阳。甲戌日，宜都王从江陵出发，接见傅亮，放声哭泣，哀伤感动左右。之后询问刘义珍及少帝被废杀死的始末，悲哭呜咽，侍从都不能抬头看他。傅亮汗流浃背，不能回答。于是向道彦之、王华等人不失诚心，深自结交。宜都王命抚州文武严兵自卫，台省所遣百官重力不得靠近部队。中兵参军朱荣子抱着刀待在宜都王所乘船的门户外，连续几十天不解衣带。北魏主回宫，秦王乞伏赤盘派太子乞伏穆默率领征北将军穆义干等步骑30,000人出雕曲谷，进攻河西百草岭、林松郡，都攻破，俘虏20,000余人而回。八月丙申日，宜都王到达建康，群臣在新亭迎接参拜。徐献之问傅亮说，王可与谁相比？傅亮说，在晋文公、晋景公之上。徐献之说，他一定能明白我的忠心。傅亮说，不然。丁酉日，宜都王拜谒出宁陵，回来后停留在中堂，百官奉献喜寿，宜都王辞让多次才接受，在中堂即皇帝位，备用法驾入宫，登太极前殿，大赦天下，改年号，文武官员赐爵位2等。戊戌日，拜谒太庙，下诏恢复庐陵王原有封爵，迎回他的灵柩以及孙修华、谢飞回健康。庚子日，任命代理荆州刺史谢惠为正式刺史。谢惠将赴任，与蔡括告别，屏退旁人问，我能免祸吗？蔡括说，你受先帝顾命，担当社稷重任，废婚立名，亦无不可。但杀了人家两个兄长而面北称臣，挟镇主之威，据上游重镇，以古推今，自免很难。谢惠开始害怕不能离开，出发后回望石头城，高兴地说，现在可算脱身了。癸卯日，徐献之进位司徒，王弘进位司空，傅亮家开府仪同三司，谢惠进号卫将军，谭道济进号征北将军。有关部门上奏请皇帝依照旧例到华林园听审诉讼，下诏说，政行大多不熟悉，可如先前有两位公卿推问审讯。皇帝任命王坛守、王华为侍中，王坛首领右卫将军，王华领骁骑将军，朱荣子为右军将军。甲辰日，追尊皇帝母亲胡婕妤为张皇后，封皇帝刘义恭为江夏王，刘义宣为晋陵王，刘义季为衡阳王，并任命刘义宣为左将军，镇守石头。徐献之等人想立即任命到燕之为雍州，皇帝不同意，征召到燕之为中领军，委任军事。到燕之从襄阳南下，谢惠已到任所，担心到燕之不过访自己。到燕之到阳口，步行到江陵，深表诚心，谢惠也后加接纳。到燕之留下马匹、利剑、名刀给谢惠，谢惠因此大为安心。柔然和声盖可汗听说北魏太宗去世，率领60,000骑兵入侵云中，杀掠官吏百姓，攻拔圣乐宫。北魏世祖亲自率领轻骑讨伐，3天2夜到达云中。和声盖率骑兵包围北魏主50多重，骑兵逼近码头，依次如墙，将士非常恐惧，北魏主脸色如常，众人心情才安定。和声盖任用弟弟的儿子于志金为大将，北魏人射杀了他，和声盖害怕逃走。尚书令刘杰对北魏主说，大谈仗势部众多，必定再来，请等收田完毕后大举出兵，分为2道，东西并进讨伐他。北魏主同意。九月丙子日，丽妃袁氏为皇后，袁氏是袁丹的曾孙女。冬季十月，吐谷浑威王阿柴去世，阿柴有20个儿子，病重时召集各位子弟对他们说，先公车骑将军因大业的缘故，舍弃他的儿子石虔而传位给我，我岂敢私心偏爱伟代而忘记先君的志向呢？我死后你们应当奉穆归为主，伟代是阿柴的长子，穆归是阿柴的同母弟， 叔父乌合提的儿子。阿柴又命令诸子各献一支箭，取一支箭交给其弟穆立言，让他折断，穆立言折断了，又取19支箭让他折断，穆立言不能折断。阿柴于是告诫他们说，你们知道吗？单独就容易折断，众多就难以摧毁，你们应当同心协力，然后才能保国宁家。说完就去世了。穆圭也很有才略，安抚招纳秦梁地区失业的百姓以及低羌杂种多达500-600部落，部众逐渐兴盛。12月，北魏主命令安吉将军长孙翰、安北将军玉卷向北攻击柔然，北魏主亲自领兵屯驻座山。柔然向北逃走，诸军追击，大获而回。长孙翰是长孙肥的儿子，夏诏封淫阳王的母亲张氏为淫阳太妃。临邑王范阳迈进犯日南、九德等郡。探昌王梁弥聪派遣儿子梁弥黄到北魏觐见。探昌是羌族的一个分支。羌族地域东边连接中原，西边通向西域，绵延数千里，各自有酋长统帅，部落分地而居，互不同属。其中探昌最为强大，拥有民众20,000多落，其他各族都畏惧他。夏主准备废除太子赫连圭，改立小儿子酒泉公赫连伦。赫连圭得知后，率兵70,000北上讨伐赫连伦。赫连伦率骑兵30,000迎战，在高平交战，赫连伦战败而死。赫连伦的哥哥太原公赫连昌率骑兵10,000袭击赫连圭，将其杀死，兼并了他的部众85,000人，返回统万。夏主非常高兴，立赫连昌为太子。夏主喜好自我夸大，命名他的四个城门，东门叫昭卫，南门叫朝宋，西门叫浮梁，北门叫平朔。太祖文皇帝上之上元嘉二年，乙丑，公元425年春季正月，徐献之、傅亮上表请求交还政权，连续上了3次奏表，皇帝才批准。丙寅日，皇帝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徐献之仍然辞职返回府地。徐献之、程道会以及吴兴太守王韶之等都认为不合适，多次极力劝说他，他才又接受诏命处理政事。辛未日，皇帝到南郊祭祀，大赦天下。己卯日，北魏国主返回平城。二月，燕国有一个女子变成了男子。燕国国主以此询问群臣，尚书左丞傅权回答说，西汉末年母鸡变成公鸡，尚且发生了王莽篡位的祸乱，何况现在女子变成男子，这是臣子将要成为君主的征兆。三月，丙寅日，北魏国主尊奉乳母窦氏为保太后。密太后去世时，世祖还年幼，太宗因为窦氏慈祥善良，有操守品行，让他抚养照料世祖。窦氏抚育照顾很有恩德，教导训诫合乎礼仪，世祖感激他的恩德，所以加以尊号，侍奉供养与亲生母亲没有区别。丁四日，北魏任命长孙嵩为太尉，长孙翰为司徒，西京为司空。夏季四月，秦王乞伏赤盘派遣平远将军赤卢坚等人在临松袭击河西镇南将军沮渠白提，将他擒获，迁徙当地民众5,000多户到福罕。北魏国主派遣龙骧将军部堆等人前来访问，两国开始恢复友好关系。六月，武都惠文王杨胜去世。当初杨胜听说东晋灭亡，不改用刘宋的年号，仍然使用义熙年号，对世子杨玄说，我年纪大了，应当终身做晋朝的臣子，你要好好侍奉宋帝。等到杨胜去世，杨玄自称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派遣使者前来报告丧事，才开始使用元嘉年号。秋季七月，秦王乞伏赤盘的镇南将军吉丕等人向南进攻黑水羌族酋长丘丹，大败黑水羌。八月，夏武烈帝去世，葬在嘉平陵，庙号世祖。太子赫连昌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成光。王弘认为自己当初没有参与废立皇帝的决策，不接受司空的官职，上表辞让了一年，皇帝才答应。已有日，任命王弘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冬季十月，丘丹率领部众投降西秦，西秦任命丘丹为归善将军，任命折冲将军乞伏信帝为平羌校尉来镇守当地。癸卯日，北魏国主大规模进攻柔然，分兵五路同时进发。 长孙汉等人从东路出兵黑漠，廷卫青、长孙道生等人从白漠和黑漠之间出兵，北魏国主从中路出兵，东平公俄青从丽园出兵，西京等人从西路出兵，经过尔寒山。各路军队到达漠南，舍弃辎重，轻装骑马，携带15天的粮食，渡过沙漠攻击柔然。柔然部落大为震惊，向北逃窜，不见踪迹。11月，任命武都世子杨玄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当初，会稽人孔宁子担任皇帝镇西咨议参军，等到皇帝即位，任命孔宁子为步兵校尉。他与侍中王华都有富贵的心愿，极恨徐献之富量专权，日夜在皇帝面前构陷他们。恰逢谢晖的两个女儿要嫁给彭城王刘义康、新野侯刘义宾，谢晖派妻子曹氏和长子谢世修送女儿到建康。皇帝想要诛杀徐献之富量，并出兵讨伐谢晖，声称将要进攻北魏，夺取河南，又说要拜谒金陵，整治行装，建造战船。傅亮写信给谢晖说，讨伐和硕的事情还没有停止，朝廷内外的忧虑，感到担忧害怕的人很多。又说朝廷官员大多劝谏北伐，皇上将派遣外监万佑宗前来咨询访问。当时朝廷的处置非同寻常，他们的谋划泄露的比较多。太祖文皇帝上之上元嘉三年丙寅，公元426年春季正月，谢晖的弟弟黄门侍郎谢教派人飞马报告谢晖，谢晖仍然认为不是这样，把傅亮的信拿给咨议参军何承天看，说外面传闻都说西逃已经确定，万佑宗哪会有来的道理。谢晖还认为是虚假妄言，让何承天预先起草回答诏书的草稿，说讨伐胡虏应当等到明年。江夏内史程道会得到浔阳人的信，说朝廷将有大举动，事情已经明确，派他的辅国府中兵参军乐炯峰好信送给谢晖。谢晖问何承天说，如果真是这样，你让我怎么办？何承天回答说，我承蒙将军特别照顾，常常想报恩，事变已经来了，怎敢隐瞒实情？但是明天就要戒严，动用军法，我心中所想恐怕不能全部说出。谢晖害怕地说，你难道想让我自杀吗？何承天说，还没有到这一步。以帝王的威重发动全国的兵力来进攻益州，大小已经不同，逆顺又不一样，到境外保全自己是上策，其次派心腹将领带兵驻扎益阳，将军自己率领大军在下口决战，如果失败就赶往益阳出走北方边境，这是中策。谢晖沉默很久说，荆州是用武之地，兵粮容易供给，姑且决战，战败再逃走也不晚。于是让何承天起草表文檄书，又与魏军咨议参军琅琊人严绍谋划起兵，严绍服毒自杀而死。谢晖竖起旗帜宣布戒严，对司马宇登之说，现在我将要亲自出征，想委屈你率3000人守城防御刘翠。宇登之说，下官的亲人年老都在都城，又向来没有部众，心中考虑再三，不敢接受这个旨意。谢晖于是问各位将佐，3000战士足够守城吗？南蛮司马周超回答说，不仅守城而已，如果有外敌来犯还可以立功。宇登之于是说，周超一定能胜任，下官请求解除司马南郡太守的职务来授予他。谢晖当即在座位上任命周超为司马兼南益阳太守，调任宇登之为长史，南郡太守职务依旧。宇登之是宇运的孙子，皇帝因为王弘、谭道济当初没有参与费力杀害皇帝的阴谋，王弘的弟弟王谭守又为皇帝所亲近委任，事情将要发动时，秘密派人报告王弘，并且征召谭道济，想派他讨伐谢晖。王华等人都认为不行，皇帝说谭道济只是协从，本来不是主谋，杀害皇帝的事又与他无关，我安抚任用他一定不必担忧。乙丑日，谭道济到达建康。丙寅日，下诏公布徐献之、傅亮、谢晖杀害荥阳王、庐陵王的罪行，命令有关部门诛杀他们，并且说谢晖具有长江上游，或许不会立即服罪，朕将亲自统帅60防备他，可派遣中领军道彦之即日出发，征北将军谭道济随后陆续跟进，伏命魏军抚州及时收捕剪除，以命令雍州刺史刘翠等人截断他的逃跑之路。 罪行只限于首恶，其余不再追究。这一天，下诏征召徐献之、傅亮。徐献之走到西明门外，谢教正值班，派人报告傅亮说殿内有异常处置。傅亮借口嫂嫂生病暂时回家，派人送信给徐献之。徐献之回到西周，乘坐内人问讯车出城，步行到新陵，进入陶灶中上吊自杀而死。傅亮乘车出城门，骑马奔向兄长傅迪的墓地，屯骑校尉郭弘逮捕了他，送到广漠门。皇帝派中书舍人把诏书给傅亮看，并对他说，因为你当初在江陵的诚意，将会让你的儿子们平安。傅亮读完诏书说，我傅亮受先帝布衣之交的眷顾，于是蒙受托孤的重任，废黜昏君，拥立明君，是为国家社稷考虑，想要加罪于我，难道还怕没有理由吗？于是诛杀傅亮，并把他的妻子儿女流放到建安，诛杀徐献之的两个儿子，而宽恕了他哥哥的儿子徐沛之，诛杀谢晦的儿子谢世修，逮捕谢教。皇帝将要讨伐谢晦，向谭道济询问对策。谭道济回答说，我从前与谢晦一起随从北伐，进入关中的十条计策，谢晦有九条，他的才能谋略精明练达，几乎没有对手，但他从未独自指挥军队决胜，军事恐怕不是他的长处。我了解谢晦的智谋，谢晦了解我的勇猛，如今奉王命讨伐他，可以再没有摆开阵势时就擒获他。丁卯日，征召王弘为侍中、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任命彭城王刘义康为都督京、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乐炯又派遣使者告诉谢晦，徐献之、傅亮及谢教等人已经被杀。谢晦先为徐献之、傅亮举行哀悼，然后发布弟弟儿子的死讯，接着亲自到社堂整顿军队。谢晦跟随高祖征讨，指挥调度没有不恰到好处的。几天之间，四方人士投奔聚集，得到精锐士兵3万人。于是上表称徐献之、傅亮等人忠诚正直，横遭冤屈残酷杀害，并且说，我们这些人如果志在掌握大权，不专为国家考虑，当初废黜阴阳王时，陛下在远方，武皇的儿子还有年幼的，如果拥立他们来发号施令，谁敢非议，何至于逆流而上3000里，虚设馆舍70天，仰望陛下的旌旗呢？所以庐陵王在阴阳王时期积怨犯上，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不有所废，将怎么兴起？耿眼不把贼寇留给君王父亲，我又有什么辜负宋室的地方？这都是王弘、王坦守、王华阴险浮躁猜忌，尽谗言构陷，酿成祸患。现在我将起兵清除君主身边的奸恶。秦王起伏赤盘又派遣使者到北魏，请求出兵攻打夏国。当初元皇后生下皇子刘绍，皇后自己仔细查看后，派人飞马报告皇帝说，这个儿子形貌异常，一定会破国亡家，不能抚养，就想立即杀了他。皇帝狼狈地赶到后殿门外，用手拨开帷幔阻止他，才没有杀死。因为皇帝还在守丧期间，所以保密。闰月丙戌日才公布刘绍出生。皇帝下诏戒严，大赦天下，各路军队相继出发讨伐谢晦。谢晦任命弟弟谢顿为晋陵内史，率10000人留守，自己率领部众20000人从江陵出发，排列战船从江津一直到破冢，旌旗遮蔽太阳，感叹说，真恨不得把这些当作秦王的军队。谢晦想要派兵袭击襄州刺史张绍，何承天因为张绍的哥哥益州刺史张茂度与谢晦交好，说张绍的意向还不清楚，不宜马上攻击他。谢晦写信招揽张绍，张绍不听从。二月戊午日，任命金子光禄大夫王敬弘为尚书左仆射，建安太守郑先之为右仆射。王敬弘是王毅的曾孙。庚申日，皇帝从建康出发，命令王弘与彭城王刘义康留守建康，入居中书下省。侍中殷景仁参与掌管留守事务。皇帝的姐姐会稽长公主留在台城内，总管六宫事务。谢晦从江陵顺流东下，何承天留守府中不随从。谢晦到达江口，到燕之已经到达彭城州。雨登之据守巴陵，畏怯懦弱，不敢前进。恰逢连日大雨，参军刘和之说，彼此都有雨罢了。谭征北很快就要到来，东方的军队正强盛，只应该速战。雨登之恐惧胆怯，让小将陈佑 制作大袋子，装上茅草，悬挂在翻墙上，说可以用来焚烧敌舰，使用火攻必须等待天晴来延缓战期。谢晦认为正确，停军15天。于是派中兵参军孔延秀在彭城州进攻将军萧兴，打败了他，又进攻周口营寨，攻陷了。诸将都想退守下口，道彦之不同意，于是退保引齐。谢晦又上表自我辩护，并且夸耀自己的胜利，说陛下如果在大庙朝廷上枭首四凶，在宫阙悬挂三间，我便统帅部众收起旌旗，回去守卫自己的职位。当初谢晦与徐献之、傅亮为了保全自己的计划，认为谢晦具有长江上游，而谭道济镇守广陵，各自拥有强兵，足以控制朝廷。徐献之、傅亮在朝廷中掌握大权，可以持久。等到听说谭道济率领部众前来，惊慌恐惧，无计可施。谭道济到达后，与道彦之的军队会合，牵引战船靠岸。谢晦起初看到战船数量不多，轻视他们，不立即出战。到了晚上，趁着风势，扬帆逆流而上，前后相连拥挤，西方部队士气低落溃散，再也没有战斗之心。戊辰日，朝廷军队到达济之州尾，排列战船渡过长江，谢晦的军队一下子全部溃散。谢晦连夜出走，投奔巴陵，得到小船返回江陵。在此之前，皇帝派遣雍州刺史刘粹从陆路率领步骑兵袭击江陵，到达沙桥。周超率领10000多人迎战，大破刘粹军，士兵伤亡超过一半。不久，谢晦战败的消息传到。当初谢晦认为刘粹友善，任命刘粹的儿子刘旷之为参军。皇帝怀疑刘粹，王弘说刘粹没有私心，一定不必担忧。等到刘粹接受命令南讨，毫无顾虑，皇帝因此嘉奖他。谢晦也不杀刘旷之，把他送回刘粹那里。丙子日，皇帝从芜湖东返。谢晦到达江陵，没有其他部署，只是愧对周超而已。当天夜里，周超离开军队，独自乘小船到到燕之处投降。谢晦的部下几乎逃散殆尽，于是他带着弟弟谢顿等7人骑马向北逃窜。谢顿身体肥胖，不能骑马，谢晦常常等他，因此行进速度不快。己卯日，他们到达安陆岩头，被当地戍主光顺之抓获，用囚车押送到建康。道彦之到达码头，何承天主动归顺。道彦之于是监理荆州府事务，任命周超为参军。刘粹将沙桥战败的消息报告后，道彦之便逮捕了周超。于是朝廷诛杀谢晦、谢教、谢顿以及他们兄弟的儿子，还有同党孔延秀、周超等人。谢晦的女儿彭城王妃披散头发，赤着脚与谢晦诀别，说大丈夫应当战死沙场，怎么落得在都市中失手狼藉的下场。与登之因为未能承担责任，被免官禁锢。何承天及南蛮行参军新兴人王玄谟等都得到赦免。谢晦逃跑时，左右亲信都抛弃了他，只有严灵盖追随不舍。皇帝任命严灵盖为镇军公曹都护。谢晦起兵时，曾招引北魏南蛮校尉王惠龙为援军。王惠龙率领10000军队攻下司灵树，又进兵包围项城。听说谢晦战败，便退兵了。益州刺史张茂度接受诏命袭击江陵。谢晦战败时，张茂度的军队才到达白帝。有人怀疑张茂度有异心，皇帝因为张茂度的弟弟张绍有忠诚节操，便赦免不追究，让他返回。3月辛巳日，皇帝回到建康，征召谢灵运为秘书监，严言之为中书侍郎，赏赐和待遇非常优厚。皇帝因为惠灵道人善于谈论，便与他议论朝廷大事。惠灵于是参与权要事务，宾客聚集，门前常有几十辆车，四方赠送的礼物接连不断，摆下7、8桌筵席，座上总是满座。惠灵穿着高尺木屐，披着貂皮裘衣，设置通城、书佐等职位。会稽人孔济曾去拜访他，遇到宾客众多，仅寒暄几句罢了。孔济感慨地说，竟然有黑衣宰相，真可谓官旅侍卫了。夏季5月1日，任命谭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道彦之为南豫州刺史，派遣散骑常侍袁宇等16人分别巡视各州郡县，观察官吏政务，访求民间隐情，又让郡县各自陈述利弊。 丙午日，皇帝亲临严贤堂审理诉讼，从此每年进行三次审讯。左仆射王敬宏性情恬淡，有很高的名望，对于签署公文起初并不阅读。曾参与听审，皇上询问疑难案件，王敬宏不回答，皇上变了脸色，问左右侍从为什么不把审讯文书副本给仆射看。王敬宏说，我拿到审讯文书读了，也还是不明白。皇上很不高兴，虽然对他以礼相待，但不再把正事交给他。六月，任命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侍中职务依旧。王华因为王弘辅政，王坦守被皇帝亲近信任，与自己地位相当，自认为才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常常叹息说，宰相一下子有好几个人，天下怎么能够得到治理。当时宰相没有固定官职，凡是君主与之议论政事，委以机密的都是宰相，所以王华有这样的话。也有担任侍中但不是宰相的，但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令、侍中、侍郎、给侍中都是当时的显要官职。王华与刘湛、王坦守、殷景仁都任侍中，风度才干，在当时首屈一指。皇上曾与四人在和殿宴饮，非常高兴。宴罢退出后，皇上目送他们很久，感叹说，这四位贤才是一时的精英，共同掌管中书机要，恐怕后世难以继任了。黄门侍郎谢宏威与王华等人都被皇上器重，当时号称武臣。谢宏威是谢衍的侄孙，他神情端庄严谨，到适当的时候才发言，在婢仆面前不随便说笑，因此尊卑大小的人都像敬神一样敬重他。他的堂叔谢混特别看重他，常说，微子谢宏威小字，与物无争，又不伤害正道，我没有什么可批评的。皇上想封王坦守、王华等人，拍着玉座说，这个座位如果不是你们兄弟，就没有今天。于是拿出封爵的诏书给他们看。王坦守坚决推辞说，近来之事全靠陛下英明，罪人得以擒获，我们怎么可以因为国家的灾祸而谋取自身的幸运。皇上于是作罢。北魏主拓跋焘下诏询问公卿，现在应当用兵，赫连、如如两国先打哪个？长孙嵩、长孙翰、西京都说，赫连氏是土著，不能成为祸患，不如先伐如如，如果追上他们可以大获，追不上就到大阴山打猎，获取禽兽皮角来充实军用物资。太常崔浩说，如如像鸟一样聚集，像兽一样逃散，用大部队追击则追不上，用轻兵追击又不足以制服敌人。赫连氏土地不过千里，政治残暴，刑罚酷虐，人神共弃，应当先讨伐他们。尚书刘杰、武京侯安元请求先伐北燕。于是北魏主从云中向西巡视到五原，一而在阴山打猎，东到河都山。秋季八月返回平城，下诏命殿中将军吉恒出使北魏。北燕太子冯永去世，立次子冯异为太子。西秦王乞伏赤盘讨伐北凉，到达连川，派太子乞伏穆默等率步兵骑兵三万人攻打西安，未能攻克，又攻打番河。北凉王沮渠蒙逊发兵抵御，同时派使者游说下主，让他乘虚袭击扶罕。下主派征南大将军呼噜古率骑兵20000攻打院川，车骑大将军韦伐率骑兵30000攻打南安。乞伏赤盘听说后率兵返回。九月，将境内老弱蓄产迁徙到交河和漠河仁寒川，留下左丞相乞伏坦打守扶罕。韦伐攻下南安，俘获西秦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吐谷浑部落的卧魁等人率领部众20000余落叛离西秦，投奔昂川，归附吐谷浑王穆归，发生大旱灾和蝗灾。左光禄大夫范太上表说，妇人有三从之意，没有自作主张的道理，谢惠的妇女还在上方，希望陛下留意，下诏赦免了他们。北魏主听说夏世祖赫连勃勃去世，儿子们互相图谋，国内人心不安，想要讨伐夏国。长孙嵩等人都说，他们如果据城防守，以逸待劳，大谭听说后乘虚入侵，这是危险的做法。崔浩说，多年来荧惑星两次停留在羽林星附近，并勾脊而行，占卜显示秦国灭亡，今年五星同时出现在东方， 有利于西征。天象与人事相应，不可错过机会。长孙嵩坚决争辩，皇帝大怒，责备长孙嵩在任期间贪污，命令武士将他按倒在地侮辱。于是派遣司空西京率45000人袭击蒲坂，宋兵将军周济率10000人袭击陕城，以河东太守薛景为向导。薛景是薛变的儿子。北魏主想任命中书博士平吉人李顺总领前锋部队，向崔浩咨询。崔浩说，李顺确实有谋略，但我与他家有姻亲，深知他为人对去留之事很果断，不可单独委任。皇帝于是作罢。崔浩与李顺因此产生隔阂。冬季10月丁巳日，北魏主从平城出发，西秦左丞相乞伏谭达与下江呼鲁古在康郎山交战，乞伏谭达兵败。11月，呼鲁古围伐进攻福罕，西秦王乞伏赤盘迁都到定连。呼鲁古攻入南城，镇京将军赵寿生率领敢死队300人奋力作战，击退了他们。呼鲁古围伐又在黄河攻打沙州刺史出连前，出连前派后将军乞伏万年击败了他们。又攻打西平，俘获安西将军库洛干，坑杀战士5000余人，掠走民户20000余家而去。仇池敌人杨兴平请求归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及汉派始平太守宠资占据五星，帝王杨产派弟弟杨南当率兵抵御宠资，宠资将其击退。北魏主行军到君子津，正逢天气突然暴寒，河水结冰，雾阴日，率领轻骑20000渡过黄河袭击统万。壬午日，冬至，夏主正在宴请群臣，北魏大军突然到来，上下惊扰。北魏主在黑水扎营，离城30余里。夏主出城迎战，战败，退回城中。城门还没来得及关闭，内三郎窦代田率军乘胜进入西宫，焚烧西门。宫门关闭，窦代田翻越宫墙而出。北魏主任命窦代田为勇武将军。北魏军夜宿城北，癸未日分兵四处抢掠，斩杀俘获数万人，得到牛马10余万。北魏主对诸将说，统万城还不能攻取，将来再与你们一起夺取它。于是迁徙当地百姓10000余户而回。夏弘农太守曹达听说周济将至，不战而逃。北魏军乘胜长驱直入，进入三府。恰逢周济在军中去世，蒲坂守将东平公乙斗听说西京将至，派使者到统万告急。使者到达统万时，北魏军已包围该城。使者返回告诉乙斗说，统万已经败了。乙斗恐惧，弃城向西逃往长安，西京于是攻克蒲坂。夏主的弟弟赫连祝兴先前守卫长安，乙斗到达后与祝兴一起放弃长安，向西逃往安定。12月，西京进入长安，秦雍的敌人羌人都到西京处投降。北凉王沮渠蒙逊及帝王杨玄听说后，都派使者归附北魏。前吴郡太守徐佩之聚集党羽100余人，计划在明年正月初一在殿中作乱，事情被发觉，壬戌日被逮捕处斩。荥阳太妃张氏去世。西秦征南将军吉皮镇守南墙，陇西人辛旦率领3000户占据城池驱逐吉皮，吉皮逃回福罕，辛旦向南逃往义池。北魏当初占据中原时，百姓多逃亡隐匿。天兴年间，诏令清查各落户，令其缴纳增帛。于是自曝为筹俭罗湖户的人很多，不隶属郡县，赋役不均。这一年才下诏全部废除，将其归属郡县。太祖文皇帝上之上元嘉4年丁卯，公元427年春季正月辛巳日，皇帝在南郊祭祀。已有日，北魏主返回平城。从统万迁徙的百姓在路途中死去很多，能到达平城的只有6/10。己亥日，北魏主前往幽州。夏主派平原公贺连定率众20000前往长安。北魏主听说后，在阴山伐木，大量制造工程器械，再次谋划讨伐夏国。山羌叛离西秦。2月，西秦王乞伏赤盘派左丞相乞伏谭达招抚慰劳五使诸羌，征南将军吉皮招抚慰劳陶阳诸羌。羌人抓获乞伏谭达，送交夏国。吉皮被羌人攻击逃回，将士马匹死伤10/8。北魏主返回平城。乙卯日， 皇帝前往丹徒，即四日拜谒金陵。起初刘裕显贵后，命人收藏贫贱时所用的农具以展示给子孙。皇帝到故宫，看到这些农具，面有惭愧之色。进士中有人进言说，大顺亲自在骊山耕种，伯禹亲自治理水土，陛下不看到这些遗物，怎么会知道先帝的大德和驾色的艰难呢？三月丙子日，北魏主派高梁王拓跋里镇守长安。拓跋里是拓跋金的孙子，又下诏命侄金吾桓代在君子津建造桥梁。丁丑日，北魏广平王拓跋连去世。丁亥日，皇帝返回建康。戊子日，尚书右仆射郑先之去世。西秦王乞伏赤盘任命辅国将军段辉为凉州刺史，镇守乐都。平西将军屈景为沙州刺史，镇守西平。宁朔将军出连辅政为凉州刺史，镇守赤水。夏季四月丁未日，北魏员外散骑常侍部堆等人前来聘问。庚戌日，任命廷尉王辉之为胶州刺史，征召前任刺史杜弘文。杜弘文有病，自己坐车上路，有人劝他等病好再走。杜弘文说，我家三代持节，常想献身朝廷，何况是被征召呢？于是出发，再去世于广州。杜弘文是杜惠度的儿子。北魏西京与下平原公贺连定在长安相持。北魏主享城虚攻打统万，选拔兵士，训练士卒，部署诸将，命司徒长孙翰等率3万骑兵为前锋，常山王拓跋素等率步兵3万为后继，南阳王拓跋福真等率步兵3万运送攻城器械，将军贺多罗率精骑3000为前哨。拓跋素是拓跋尊的儿子。五月，北魏主从平城出发，命龙骧将军带郡人陆四都率诸军镇守大漠，以防备柔然。辛巳日，渡过君子津。壬午日，中护军王华去世。北魏主到达拔陵山，筑城，留下辎重，率轻骑3万日夜兼程先行。群臣都劝谏说，统万城坚固，不是朝夕之间能攻克的。如今轻车讨伐，进攻不能攻克，后退没有凭借，不如与步兵攻城器械一同前往。皇帝说，用兵之术，攻城是最下策，不得已才使用它。如今如果步兵攻城器械都进发，他们必定恐惧而坚守，如果不能很快攻克，粮食耗尽，士兵疲惫，外面又无可掠夺，进退无路，不如以轻骑直抵其城，他们看到步兵未到，必定松懈，我们故意示弱引诱他们，他们或许出城迎战，就可以擒获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军队离家2000余里，又隔大河，正是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用他们来攻城则不足，但决战则有余。于是出发。六月癸卯朔日，发生日食，北魏国主抵达统万，将军队分别埋伏在深谷中，只带少量人马来到城下。夏国将领狄子玉投降北魏，他说，夏国君主听说魏军到来，派使者征召平原公贺连定。贺连定说，统万城坚固险峻，不容易攻克，等我擒获西京，然后再慢慢前往，内外夹击，没有不成功的。所以夏国君主坚守城池等待他。北魏国主对此感到忧虑，于是退兵示弱，派俄卿和永昌王拓跋建率领5000骑兵向西掠夺居民。北魏军队中有士兵犯罪逃跑，投奔夏国，说魏军粮食吃完了，士兵吃野菜，辎重还在后面，步兵尚未到达，应该赶快进攻。夏国君主听从了。甲辰日，率领步兵骑兵3万人出城。长孙翰等人都说，夏军步兵阵势难以攻破，应该避开他们的锋芒。北魏国主说，我远道而来寻找敌人，唯恐他们不出城，现在他们既然出城了，却要避开不战，敌人气势正盛，而我方疲弱，这不是好计策。于是收拢部队，假装逃跑，引诱敌人，使其疲惫。夏军分成2翼，擂鼓呐喊追击，走了5-6里，恰好有风雨从东南方向刮来，扬沙飞尘，天昏地暗。宦官赵尼颇懂方术，对北魏国主说，现在风雨从敌人那边刮来，我们面向风雨，他们背向风雨，老天不帮助我们，而且将士饥渴，希望陛下收起骑兵躲避一下，等以后再战。崔浩大声呵斥说，这是什么话，我们千里而来， 制定取胜策略，一天之内怎能改变？敌人贪心追击不止，后军已被切断，应该隐蔽军队分兵出击，出其不意的袭击。风向在于人如何利用，哪里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北魏国主说好，于是分派骑兵为左右两队形成犄角之势。北魏国主的马跌倒，把他摔下，几乎被夏兵俘虏。拓跋齐用自己的身体遮挡保护，拼死力战，夏兵才退去。北魏国主跃上马背，赐死夏国尚书胡黎文，又杀死骑兵十多人，身中流箭，仍然奋力攻击不停，夏军大败。拓跋齐是一淮的玄孙。北魏军乘胜追击夏国君主到城北，杀死夏国君主之弟河南公赫连满和侄儿赫连蒙逊，死了一万多人。夏国君主来不及进城，于是逃奔上邽。北魏国主穿着普通服装追赶逃跑的人，进入统万城。拓跋齐坚决劝阻不听，夏国人发觉各个城门都关闭了。北魏国主于是和拓跋齐等人进入他们的宫中，得到女人的裙子绑在长矛上，北魏国主用这个爬上去才得以逃出。恰好天黑，夏国尚书仆射问至保护夏国君主的母亲逃出，长孙汉率领八千骑兵追击夏国君主到高平，没有追上而返回。以次日，北魏国主进入统万城，俘虏夏国王、公、卿、相、校以及各位母亲、后妃、姊妹、宫女数以万计，马三十多万匹，牛羊几千万头，府库中的珍宝、车骑、器物不可胜数，按照等级赏赐给将士。当初，夏世祖性情豪奢，修筑统万城，城墙高十仞，根基厚三十步，上面宽十步，宫墙高五仞，坚硬的可以磨刀斧。台榭高大壮观，都雕刻彩绘，用绮罗锦绣装饰，极尽华美。北魏国主看着左右说，一个小国却如此一时百姓，想要不灭亡可能吗？得到夏国太史令张渊、徐变重新任命为太史令，得到原晋将毛修之、秦将军库洛干将库洛干归还给秦国，因为毛修之擅长烹调，任命为太官令。北魏国主看到夏国著作郎天水人赵毅写的文章，称赞夏国君主太过分，发怒说，这小子无道，怎敢这样，是谁写的？应当赶快追究他。崔浩说，文是褒贬，往往超过实际情况，大概是不得已，不值得定罪。于是作罢。北魏国主娶夏世祖的三个女儿为贵人。西京和夏国平原公贺连定还在长安相持。北魏国主命令宗正俄卿、太仆丘堆率领骑兵五千人攻取关右地区。贺连定听说统万已破，于是逃奔上邽。西京追到雍城，没有追上而返回。俄卿、丘堆进攻夏国二城，攻克了。北魏国主下诏命令西京等人班师。西京上书说，贺连昌逃亡，据守上邽，纠集残部，没有盘踞的资源，现在趁他危难，消灭他很容易，请求增加铠甲和马匹，平定贺连昌后再返回。北魏国主不同意，西京坚决请求，于是答应给西京士兵一万人，派将军刘拔送三千匹马，并留下俄卿、丘堆让他们共同攻击夏国。辛酉日，北魏国主从统万东返，任命常山王拓跋素为征南大将军，假节何直金吾还代，莫云留下镇守统万。莫云是莫提的弟弟。秦王起伏赤盘返回扶罕。秋季七月己卯日，北魏国主到达座岭，柔然侵犯云中，听说北魏已经攻克统万，于是逃走。秦王起伏赤盘对群臣说，我知道贺连氏一定不会成功，贺连昌冒险归附北魏，现在果然如我所说。八月，派他的叔父平远将军起伏卧头等人到北魏进贡。壬子日，北魏国主回到平城，将所获战利品按照等级赏赐给留守朝廷的百官。北魏国主的为人健壮勇猛，登城对阵亲自冒着箭石，身边的士兵死伤相继，他神色自若，因此将士敬畏服从，都尽死力。他性情节俭直率，衣服饮食够用就行。群臣请求增高加固京城和修建宫室，说易经上说王公设置贤祖来守护自己的国家。又萧何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丽 不足以显示威严。皇帝说，古人说在于德性，不在于贤祖。屈盖用争过的土筑城，而我灭亡了他，难道在于城池吗？如今天下还没有平定，正需要名利土木工程的事情，我不做。萧何的回答不是雅正之言，他常常认为财物是军国根本，不能轻易浪费。至于赏赐，都给予为国事而死的有功之家，亲戚贵宠未曾有随意得到的。命令将领出兵，亲自只是调度，违背的人往往有失败。他善于识人，有时从士族中提拔人才，只根据其才能所长，不论出身背景。他听察精明敏锐，下面没有隐情，赏赐不遗漏低贱的人，惩罚不回避权贵，即使是他非常喜爱的人，最终也不会宽恕。他常说，法律是我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怎敢轻视。但他性情残忍，杀戮果断，常常杀了以后又后悔。九月丁酉日，安定百姓全城投降北魏。帝王杨玄派将军伏白作在赤岩围攻秦国的凉州刺史出连辅政，城中粮食吃尽，百姓抓住出连辅政投降。出连辅政到了洛谷逃回。冬季十月，秦国任命骁骑将军吴汉为平南将军、凉州刺史，镇守南墙。十一月，北魏国主派司马公孙轨兼任大鸿胪，持符节册封杨玄为都督京、凉等四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南秦王。到达边境时，杨玄不出城迎接，公孙轨责备他要拿着册命返回，杨玄害怕而出城到郊外迎接。北魏国主赞赏他，任命公孙轨为尚书。公孙轨是公孙表的儿子。十二月，秦国凉州刺史吴汉被群枪攻击，率领2000户返回扶罕。北魏国主出行到中山癸卯日返回平城。